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从1986年开始，每年的12月5号为国际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志愿人员日，简称国际志愿人员日。如今啊，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都会有志愿者的身影。爱与奉献是他们温暖社会的方式。12月3号，江苏省南通市举办庆祝第36个国际志愿者日暨江海志愿服务展示交流活动，公布了首届江海志愿服务莫文随奖名单，那这也是南通全市志愿服务领域的最高荣誉。每到周末啊，南通的许多小区呢都会开展各种公益活动。活跃在公益现场的江海志愿者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莫文随志愿者。那么莫文随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成为南通志愿者的代名词呢？
莫文随，你在哪里？各位听众，莫文随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资助特困学生？欢迎广大听众提供线索。
1995年春天，原南通工学院的女生石红英，她的寡母去世，她一下子就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料理完丧事回到学校的第三天，石红英就意外地收到了一张100元的汇款单。这张汇款单的汇款地址呢是本市工农路555号，汇款人的姓名写着莫文随。从此，石红英每月都会收到莫文随汇来的100元。
拿到这个汇款，我确实很激动。我就是想能够找到他。
石红英几次前往工农路寻找这位好心人，却发现根本就没有555号。这时，人们才发现555原来就是555，莫文随就是莫问谁。这是一个做好事不愿留名的人。当地的媒体啊，随后就发起了一场全市寻找莫文随的活动。时间一天天过去，莫文随呢一直都没有找到，反而发现了更多帮助别人不愿意留名的人，比如说汇款给福利院的魏群，多次向慈善机构捐款的关心，默默关爱患病少年的吴明。这些化名为吴明、魏群、魏英才的人，他们用一个个小小的善举，让古城人感到了温暖，也触动着人心。南通人民广播电台的顾晓东就是当年寻找莫文随的见证者。
当时我们这个社会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那种传统美德啊，在一度好像被淡薄了。而莫文随恰恰是第一声，或者说他是个火炬，一下子火星一点点着之后啊，整个社会都感觉到受到了一种震动。
在那之后，在南通人的心里，这个被称颂多年的名字成为了一个温暖而又美好的谜。1995年11月，石红英收到了莫文随的最后一封来信，信中写道：石红英同学，资助你的方式必须改变，不然我将会暴露。今筹集800元存入市建行文中储蓄所，你每月自行提取100元作为生活补助费，直至你毕业。希望你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今后我不再和你联系。由于汇款单上留下的字迹被有心人识别出来，人们才发现故事背后的莫文随原来是时任南通工学院副院长的汤纯渊。原南通工学院的袁敬东说，
我俩初二就在一起了，我们比较熟悉，我对他比较清楚。但第二张汇单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很清楚地知道这是老汤的字。
但汤纯渊先是坚决否认，后来呢则明确地表示这是为人师应该做的， 拒绝公开身份。直到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唐纯渊申报担任北京奥运的火炬手，并且获得成功，他的形象啊才出现在了电视荧幕上。
我做的这件事情都不大，我认为人人都能做，是吧？只要你有心，你知道情况，你有能力帮助他，你就可以帮助他。
这些年，汤纯渊从来没有停止扶危济困。退休前，他提出让学校的财务部门每月从他的工资当中扣除100元来资助贫困生。退休之后呢，即使是在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仍然坚持每月从工资当中拿出400元来捐给学校的莫文绥基金。2019年7月12号，汤纯渊因病去世。他的妻子坦言，到最后汤老一点钱都没留下。
他最后一个钱都没留，就是他的钱，就是他的五险金，后来他报销的医药费，就是这么一点钱，他留下来的所有的钱。
一个人点亮一座城，汤纯渊走了，但莫文绥的故事还在南通大地上延续。每年3月5号学雷锋日呢，被南通市同时定为学莫文绥日。南通江海志愿者的人数啊，已经由当初学习莫文绥之初的34人，发展到了今天的240多万人。每四个南通人当中就有一位莫文绥，他们如同涓涓细流，连通着人心，并汇聚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影响着这座千年古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会忘记汤纯渊的名字，但莫文绥的名字会被传承下来，因为他已经成为了引领全省乃至全国志愿者服务的灯塔，也将照亮更多来者的路。
陌生的人群中传来了熟悉的乡音，我又想起了你深爱的故乡。路再远也挡不住对你的思念，时光流转，梦里不变是你的容颜。春的故事，最美的年华在哪里闪亮发芽？这年少的梦啊，已朝阳一起出发，任时光仍然岁月，却带不走我的牵挂。存在记忆中，那一缕炊烟，那一抹夕阳，心再远难以割舍对你的留恋，情更浓，千回百转，我依然在你身边。春的故事，最美的年华在哪里闪亮发芽？这年少的梦啊，已朝阳一起出发，任时光仍然岁月，却带不走我的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月5号呢是第36个国际志愿者日，各地的志愿者纷纷行动起来，奉献爱心，普及志愿服务理念，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在这个志愿者们共同的节日里，第6届江苏志愿服务展示交流会正式在泰州拉开了帷幕。我们的记者就发现啊，作为本次活动的举办地，泰州市的志愿服务聚焦老百姓的身边事，志愿者们用温情的坚守真正的做到了志愿服务就在身边。
好，那大姐谢谢你了啊，谢谢你。
正在被市民再三致谢的就是被泰州的老百姓啊亲切的称为维权大姐的郑美琴。在从市场监管部门退休之后，郑美琴选择继续坚守在消费维权的第一线，用他的热心、细心、耐心、诚心和爱心建立起了一座联系企业和消费者的沟通桥梁。
我总觉得干我们这项工作必须要深入的基层， 要去抵制，你不了解你就没有饭权。所以深入下去把情况了解，消费者满意，商家满意，并且每处理一个案件的话必须要做到什么，处理一个案件要维系它的制度，就是下次不能再犯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工作做法。
虽然面对前来寻求帮助的消费者的时候呢是和蔼可亲的，但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啊，郑美琴却是雷厉风行，一丝不苟。四十多年来，他已经成功的调解处理消费纠纷60000多件。郑美琴消费维权工作室也成为了全省首个以道德模范人物命名的消费维权工作室。现如今，工作室已经在泰州全市成立了29家。不过人们还是经常会看到郑美琴。不过人们还是经常啊会看到郑美琴骑着她的小电驴的身影。
我都是把每个点都培训的人员，商场超市培训在客服部里面，如果大的案件处理不了的话，他们第一时间会跟我沟通。一般正常到我手上，礼拜六礼拜天是说不准的，人家打了电话有什么事，我肯定要跟他们去处理的。人家老百姓能找到你就是相信你的。
走在泰州市钟楼巷，像郑美琴这样的志愿服务工作室工作队随处可见，他们关心老百姓最迫切的需要，选择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帮助他人。好人成林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段成林说，
我们每年是这个大年三十到初五急需水利维修的，材料钱工钱全部是免费的，今年是至19年。另外还有一家，不管你是什么人，家里面或者停电啊，或者水龙头坏了，或者断水了，那个漏水呢，都有人感觉免费服务不要钱。
根据泰州市志愿服务云平台的数据统计，截至目前，泰州全市组建的志愿服务团队呢有5756个，注册志愿者近100万名。2021年开展各类活动18930场次。志愿红已经成为了泰州随处可见的一种色调，而省志交会在开幕之后呢，网上的云展馆正式上线，广大的网友啊还可以通过实时动态、精彩视频、线上直播、项目展厅和特色泰州5个板块去了解更多江苏志愿服务的动人故事。在5号第6个江苏志愿服务展示交流会开幕之后，来自我们全省81个项目参加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在泰州举行，志愿者们分享了服务的经验，展现着志愿服务的温暖和魅力。在5号6号2天开展的志交会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呢，分为 A、B、C 3类，涵盖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艺服务、医疗健身等10个主题。作为本次大赛的东道主，泰州市海陵区的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呢，带来了橄榄绿星火讲堂项目。项目宣讲员李亮介绍，海陵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100名退役军人开设橄榄绿星火讲堂，主要啊就是面向全区的青少年、入伍新兵、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宣讲，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引导入伍新兵筑牢强军、新军的思想，引导干群点亮理想信念之光。
群众在哪里，我们的星火讲堂就覆盖到哪里。我们希望用接地气的理论宣讲，把火种撒在泰州大地，引领海陵儿女在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生动实践中贡献力量。
盐城市盐都区的红领巾宣讲团成立于2020年2月，在本次大赛上，他们还带来了红色故事半成长百人百场红领巾宣讲志愿服务项目。项目的宣讲员、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小学老师王琴介绍说，近年来盐都区呢依托22名烈士命名的镇村等阵地，通过讲故事比赛等方式选拔出优秀的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引导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争当新时代的好少年。目前呢，这个项目一共有志愿服务队45个， 队员340名，已经举办巡回宣讲190多场次，受众将近15万人。
就目前来看呢，这个活动是深受了广大的干群、家长、师生的这个欢迎。然后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呢，家长也反映，就是小孩子呢这种明显的知道了现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他有一种感恩，包括老师也是这样的感受，更容易激发或者说树立学生要为国这个好好学习，长大报效我们的伟大的国家。
作为网络达人，来自常州的金庆在大赛上分享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网络辟谣、净化网络空间这一项目。作为常州辟谣联盟的负责人，金庆啊是在2015年开始组建团队进行公益志愿服务的。他告诉记者，迄今为止呢，这一个项目啊是华东区唯二、江苏省唯一的网络辟谣志愿服务项目。
我们有600多个成员，还3000多号线人，分布在常州很多社群，都有我们的人。他们发现问题之后，直接点对点，张三发的，然后把信息给到我们，然后我们汇总之后，他在原路返回张三，必须告诉张三你发的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但是我们传统的官媒的话是做不到这一点，他发了个公告，但张三如果他没看到这个公告，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发的是假的。所以我们的定位就是我们作为官方的补充。
在诗里
不诉愁啊，
在戏里，
春夏不到园里，怎知春夏日是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如今投身志愿服务，成为志愿者、义工啊，这已经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青年热衷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认识其中的几位投身于各类志愿服务工作的青年，听他们讲述一下这些年参与志愿活动的经历和感受。南京童心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中心，原名叫南京小希望困境儿童之家，注册成立于2015年6月18号。这是南京首家联合民政、司法、妇联等未成年人保护单位合力服务困境儿童的公益组织。26岁的志愿者周峰刘玉分享了他的志愿体验。
我叫周峰刘玉，是南京童心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少年儿童是社会发展的希望，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2020年8月，我加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成为许多未成年人的大朋友。通过一次次的社区走访，我对困境儿童的处境与身心发展有了更多的思考，也积极参与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研讨会议，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们带去温暖与善意。未来我们将坚持以携手共筑、科学守护为宗旨，联络多方热心慈善单位、企业和人士，号召更多的志愿者，让困境儿童走出阴霾，在蓝天下快乐的成长，也让我们的社会充满关爱与友善。
29岁的妙雪娇是新洲村长江守望者项目的负责人。为了保护长江的生态环境，从2019年初开始啊，南京江宁区江宁街道有一批志愿者呢，就发起了长江守望者志愿服务项目。他们积极地开展各类生态保护公益活动，共筑守护长江命运共同体。苗雪娇说，长在长江边的这群青年人都特别有江情，哪怕是离开了长江边，但心里面都会觉得不能忘了长江的事儿。越来越多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唱出自己心中的长江之歌。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Thank you.
新洲村长江守望者是一支由村民组建的志愿者队伍，为了履行爱江、护江、守江的使命，从2019年成立到现在，我们不断动员新洲村沿江居民投入到长江大保护行动中来，共同为江边人就地守护长江而努力。64名志愿者分组、分时、分段，风雨无阻，坚持巡江、净滩、劝钓。到目前为止，已巡江达1576人次，累计志愿服务时间2000余小时。最近，我们成立了长江儿女百姓宣讲团，以说好长江故事为新起点，吸纳更多的沿江人加入到长江保护的行列中来。
还有这样的一群青年，他们甘愿放弃大城市薪酬优厚的工作机会，倒换多次交通工具，驶过绵延的群山，带着丰富的学识来到偏僻的乡村小学。25岁的康金存浩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当支教教师啊，已经3年了。他不仅给这里的孩子们带去了知识，还成立了学生公司，设计了一个产品，叫小核桃走大世界。
2018年，我怀着愿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平等的优质教育这一愿景，来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一所乡镇小学支教。在2年的支教中，除了教授课本知识外，我组建了学校足球队，开展了家长课堂，家访了班级学生，了解与陪伴身边的留守儿童，尝试和当地老师一起探索新的教育方式，希望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给教育资源匮乏的山区学校带去一丝丝改变。2019年，学校建立了第一所学生公司，我们一起探索家乡的风物特产，一起做公众号，众筹去广州游学，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年总有一群同我一样热血的青年人扎根乡村，积极投身于改变乡村教育的实践活动中，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我们相信孩子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祖国就一定能看到不一样的未来。
说起蓝天救援队，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这是中国民间专业独立的纯公益紧急救援机构，成立于2007年。32岁的马义超就是南京蓝天救援队的一员。
我是南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马义超，今年32岁。2015年从解放军某部退役后，加入南京蓝天救援队，先后参与2016年盐城阜宁龙卷风灾后救援、2020年安徽庐江抗洪救灾等重大灾后救援任务，参与水域救援打捞及山地城市搜索300余次，共计志愿服务2000多小时。2020年春节期间，我和南京蓝天救援队党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连续作战，完成了18个社区的防疫消杀、4万余件医疗物资转运工作，志愿服务共计712小时。今年夏天河南发生水灾后，南京蓝天救援队火速出动，前后方联动帮助河南同胞应对灾难。今年新冠疫情期间，我再次和队员们一起站在防疫的最前线，进行防疫消杀、引导居民检测核酸等工作。身为蓝天救援队的青年队员，我将遵循蓝天队训，少说多做，默默奉献，完善自我，善待他人，时刻以一名党员、一名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南京蓝天的公益救援事业继续付出。
在南京还有一支特殊的志愿者队伍，叫紫金草志愿者。1994年，紫金草志愿者的前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志愿服务队成立。27年间，注册志愿者的人数啊，从最初的60人发展到了现在的2万多人。队员从最初的大学生发展到了社会各界人士，队员国籍呢是从中国发展到来自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27年的时间里，紫金草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已经成为了一支 专业化、国际化的志愿服务队伍。27年间，身穿紫荆草志愿者马甲的志愿者们参与了近14万场的志愿服务活动，服务了7000多万名观众。22岁的段博言说：“成为紫荆草志愿者中的一员，他觉得特别荣幸。
2019年11月，我成为了一名紫荆草志愿者。84年前的寒冬，日寇铁骑侵入南京，30万同胞惨遭杀戮，江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成了人间炼狱。如今战争的硝烟散去，但那段历史不能被遗忘。成为紫荆草志愿者后，我积极参与纪念馆内志愿者活动，曾多次担任纪念馆的材料整理志愿者，将参观者们的感悟记录下来，汇编成册。我也曾担任馆内的语言翻译志愿者，面对不同国家的游客，用英文向他们讲述这段沉痛的历史。参与馆内志愿服务活动3年以来，我遇到过许多令我感动的事情。其中有一位老爷爷，他的父亲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幸存者，亲身经历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他则继承了自己父亲的遗愿，在纪念馆内担任了数十年的讲解志愿者，只为将这段历史更真实地呈现给参观者们。他10年如一日的坚守深深感动了我。我们穿上这抹紫色，戴上相同的徽章，就担起了共同的使命，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告诉更多人，让象征和平的紫荆草永远绽放。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这是志愿服务的四大精神。正是这些精神，使得人们甘心付出，追求社会和谐的实现。微光点点，聚而成聚，垒土不辍，秋山重成。微光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在传播中延续的正能量。愿每个希望的火种将无数的微光汇聚起来，最终变成耀眼的烈焰，照亮黑暗。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爱放在手心。
成雨水就能落下来。 相相关怀，这就是最好的未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要听说多少成长的秘密，一颗梧桐才会如此树下的孩子，不知不觉就成了大人的样子。曾经满不在乎耍脾气，后来处处忐忑藏心底。时光一片片枯凋又长出来，一眨眼花会盛开，一转身
地上把心无能归， 激光晶莹，激飞红星，半杯激情解红尘，灿烂少有几处红，一丝小那钓鱼翁，泪洗美林共舞中。
最具代表性的曲艺样式之一，细腻婉转的吴侬软语，娓娓动听的悠扬曲调，把江南的灵秀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评弹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art forms in Jiangnan, a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soft-speaking dialect.And melodious tunes present the delicate beauty of this region.
今晚，这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说唱艺术，将结合现代的全息视觉技术，为我们描绘一幅如梦似幻的江南风情画卷。
Tonight, the performers of this centuries-old art will depict the poetic beauty in that part of China with the help.Of modern video technique.
一阵也心